欢迎来到 Petto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 很多罹患了慢性重症的毛孩哦，他们都需要长期的跟疾病对抗，尤其是很多内科疾病，它到后期的时候常常是许多器官都开始互相影响，那带给毛孩的折磨也越来越多。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毛爸妈可能都需要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到底是应该让毛孩早一点解脱比较好，还是陪伴他治疗到最后一秒钟呢？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希望在对的时机做出对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兽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或者是绝对的错，而是当毛孩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让打一针让动物睡着的这个行为变得充满善意而且人道。今天这集的内容可能比较沉重，但是避而不谈不代表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我们宁愿提前做好功课，才不会在真的遇到的时候脑中一片空白，做任何决定都很痛苦。因为有些问题哦，真的需要是慢慢感受，还有需要一些时间放慢思考的速度，才能够得到平衡的答案。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维康动物医院的宋子阳兽医师。宋医师在内科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从医的过程也陪伴了很多的饲主一起度过这样的状况。那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一位狗爸爸，他也曾经经历这样的抉择过。今天就请宋医师以兽医师还有饲主的双重身份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宋医师。
哎，大家好，我是维康动物医院宋子阳兽医师。
宋医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吗？
我自己的经历大概就像刚刚 Tiffany 提到，就是我们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我自己是本身是毛孩的家长，一个部分是以这个专业的兽医师的角度。那我想我们先从专业兽医师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会决定，其实包括人其实也一直在讨论这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生命自己终结之前有真的能够选择提前放手的这个权利。那在兽医的这个规范里面，目前当然没有，也跟人一样没有很明确的规范，就是说不能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以医生的角度来看，我想医生的目标都是拯救生命了，原则上我们不会是放弃生命，所以在这个医生的观点来说，如果能够还有救治的机会，通常我们大概都会建议主人其实尽量的去多尝试。可是现阶段其实随着医疗在进步，那我觉得也是一部分是随着这些文化的改变，风气的改变，就是我慢慢的开始体认到，其实对于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在意的是不是只有长度，还是我们同时会在意它的品质。那其实往往在会跟饲主提出这个我们说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议题的前提之下，其实往往是在于这个动物的生活品质，或是动物跟主人之间的生活的品质，其实已经低过于我们认为应该及格的这条水平线。那简单来看哦，像是什么社会已经比较少一些中大型犬了，那像早期台湾很流行黄金猎犬啊、拉布拉多这些大型犬，那这些大型犬往往在年纪老了之后，其实会有一些骨关节的问题哦。那如果他这时候又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让他们开始我们说这些肌肉萎缩或是食欲不振的情况之下，他们往往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丧失了我们说他们自己活动的能力哦。那简单来说，就好像是我们人卧病在床一样，如果家中曾经有就是照顾过这种长期卧病在床的家人，大概就可以体会到宠物他没有办法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包括喝水、进食、排便、排尿，那都会需要人在照顾的时候，其实往往不只是对于动物本身有很大的挫折感，其实对于照顾他的人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哦。那往往这些评估其实就会放入在我们今天决定这个动物是不是需要放手让它离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哦。所以现在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兽医医疗里面，在评断这个动物有没有达到这个安乐死的条件，其实有一些很客观的标准哦。因为我们其实往往会跟主人讨论到，往往主人自己也会有心理压力，就是认为说是不是我太武断的去决定了一个生命的结束哦。那为了让主人可以减轻 轻这样子的心理压力，所以其实在兽医专业医疗上面其实已经有设计出我们说在评断这个动物是不是还有维持足够的生活品质的这些评分标准、嗯、那这些评分标准当然不是到最后一步才做，因为现在我们讲现在的主人都非常厉害、哦、这个动物活到十三四岁都已经是小 case、哦、动不动就十七八岁甚至二十岁，那进入到这种超高龄的宠物社会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的宠物已经面临到很长时间的一些老年病，在讲不好听是折磨，可是讲好听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些老年病一直在困扰它、嗯、那这些老年病其实还是会随着时间去消耗这个动物的身体、哦、所以我们在这些评分的标准上面你会发现，其实如果你每半年或是每一年去做评分，它的评分其实就是在逐步的下降、
嗯、
那逐步下降到我们其实兽医师认可可能可以放手的阶段，那我想对于主人来说他大概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心理准备、哦、就是这些其实这些方式其实也是让主人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哦、他不会让把自己压力一直建筑在自己身上说要我来做决定，而是说其实他有一些兽医师在帮他背书这些事情、哦、那对主人来说他的压力就会比较小一点点。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决定其实还是很困难、啊、就是我今天转换一个角度来谈，我今天如果是家里自己的宠物、哦、我往往也会犹豫，就是说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早，或者我这个决定是不是在适合的时间点。我们在亚洲的社会我们一直把死亡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嗯、所以我们其实会避而去谈这件事情，或是我们会排斥这个死亡的到来，因为我们认为死亡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拒绝去面对它。可是相对的其实在可能欧美的国家，他们其实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会 相对的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比较能够去接受这个其实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其实生命最后的一段的过程其实就是结束这件事情。往往很多亚洲的主人其实在兽医师的门诊当中他们是害怕来谈论这件事情、哦嗯、他们并不是说不知道、哦、可是他们拒绝去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讨论死亡就是对动物的不尊重、哦、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诊断的医疗过程当中其实死亡还是他的一个最终的结局、哦、不论他是以哪一个方式、哦哦、他也当然我们都希望他，我们所谓的亚洲就是所谓希望的善终、哦、就是让动物在自己睡眠当中离开，这个我想是所有人都希望这件事情。
是，
可是当今天这个死亡的终点不是只有这一个选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开始去坦然我们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其实在开始进入到动物老年的时候，其实我想兽医师的责任也是需要跟主人开始慢慢的引导他们来接受这件事情。
是，
那兽医师的责任在哪里，就是你会需要去清楚的告诉这个主人现在这个动物他面对到的这些疾病在将来面对到死亡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的状态，让这个主人有一些预期的心理准备。那随着时间的进展，因为我们讲我们家庭医师的责任其实就是伴随着这个主人陪伴这个动物、嗯、所以在这个动物的疾病演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主人慢慢的会有一些心理的调试跟准备，知道他接下来会面对到什么样子的事情，跟这样子面对的事情是不是他心里能够接受的。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之下，其实对于主人来说他也比较好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说我最终会面临到可能这个动物会离开我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其实蛮鼓励我的主人，就是说当我们开始真的面临到这个动物进入到老年阶段，也同时有一些老年疾病的时候，我其实往往很早就会开始跟他们说慢慢的我们要准备这件事情。那准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只有你跟这只动物，还包括你身边的人、哦、他们其实也要伴随着你，就是因为陪伴你的不是只有这个动物，还有你可能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哦、那慢慢的也要让他们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转变。那当然就是兽医师的角度除了专业之外，其实你毕竟是医治这个动物最主要的角色、哦、所以你当然会需要给这个主人很大的支持。
那我想请问宋医师，就是一般在一般的动物医院就是都会有办法执行安乐死这件事吗？
哦，这个当然、哦、就是说、嗯、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说、哦、这个主人我们都没有看过，你今天带一个动物来就说我们要进行安乐死我们就这么随便，其实绝对不会的、哦、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会建议，如果说你其实是有一个长期在就诊的医院，我们会希望你回去跟那个医师好好的讨论他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有达到你们当初设定的一些条件跟标准。那再来就是说一般的兽医院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医疗的行为哦、所以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都建议其实是在医疗的院所来进行这件事情、哦、不过当然就是说随着慢慢的一些我们说就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哦、那有些往往就跟我们人很像、哦、我们就会习惯就是、哎、让宠物在家里离开的话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状态、哦、那当然这是会牵涉到几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宠物毕竟上医院还是会比较紧张、哦、因为我想兽医院的气味对毕竟还是比较复杂，那我们都知道不论是狗还是猫他们的这个嗅觉其实就 就是比我们人类敏感，所以即便他今天可能听不到看不到，可是光是闻到这些复杂的气味、嗯、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心理压力的产生。好，那我们都希望他在最后其实是我们讲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是一路的好好的离开。所以有一些的主人会希望他们能够在家里进行这件事情，那有一些的医生的确他自己本身就有提供这个我们说到府的服务、
嗯、
那目前大概在台湾的社会也有几间专门在提供这个到府这个做进行居家医疗或是我们居家安乐的这个服务的一些医师的团队。那当然他们并不是随便你们跟他们联络他们就随便答应做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在答应进行这件事情之前其实都会透过仔细的问诊跟了解他的这个医疗的病史之后，他们评断有达到这个安乐的条件的情况是他们才会答应做这件事情。所以实际上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很谨慎的，这个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医疗决定，我想对于事主来说以及对于医生来说这都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决定的一个答案。
那毛孩在过程当中会感到疼痛或是痛苦吗？
我想这个是绝对，就是我想我们所谓的我们什么叫安乐离死，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让他整个过程是很平顺的。
对、
那简单来说其实在安乐的过程当中这个药物的选择当然有非常多种，那目前大概常采用的方式是第一个是大概先让动物先熟睡，那熟睡之后进入到深层睡眠，在比较对于外界的刺激没有这么敏感的情况之下，我们最终让他的心跳停止。
嗯、
那通常当然就是说大多数会进行这样子的这个决定的动物其实也都已经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很衰老，或者实际上它的这个感觉器官可能都相对的比较退化一点点、哦、所以其实过程其实很迅速，因为在我们注射这些药剂进去的同时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路发生，所以就是短短几秒钟到几分钟的时间、哦、可是我们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让动物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任何不舒服的反应出现，这个才是我们达到安乐死的最重要的条件。
是，其实我觉得最难调试的真的还是饲主自己本身的心态哦、
嗯、
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宋医师讲的，就是这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
是
对兽医师来说一定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评估然后考量甚至劝说跟沟通，然后我觉得对饲主也是，说真的要送走亲手送走自己养了真的是这么多年的孩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非常难。
对，其实我往往其实会跟主人提，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把这个决定其实看得这么的严肃哦、嗯。就像我们当初我们带他来，我们觉得他不舒服，带他来医院做检查，发现他有问题，你决定要治疗，其实这也是一个决定。
是，
他其实就是一个医疗决定而已、哦。那只是当然，这个医疗决定的改变其实是永久的。那只是就是说，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帮你把关好，提供给你客观的这些数据，让你觉得做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错误的前提之下，其实可以很大幅度的减轻你心理的压力了。
是，我曾经听过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只23岁的老猫，
是
它活到23岁，真的是已经相当厉害。然后就是，但当然它最后的几年其实过得很辛苦。
是，
对，你们内科医师一定看多了这种，对。然后就是它的饲主也是，就是最后的几年带着他跑医院，自己学怎么帮他打点滴，然后各种状况，然后看着他的猫越来越瘦，然后最后他终于也是在兽医师的建议之下，就是因为他的 猫其实去急救了很多次，
是，
然后最后兽医师也是说他已经23岁了，他说你真的要去考虑是不是放手，因为其实猫到后来他都已经是呈现一种奄奄一息的状态。
对，对于很多的慢性病以及老年病患来说，其实我们在意很重要的生活品质这件事，因为很多的慢性病其实会有一些慢性的疼痛在影响他们、
嗯、
那我们通常讲我们现在在讲老年医疗这一块、哦、其实安乐是最后一步没有错，可是在安乐之前其实往往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我们所谓的安宁治疗、哦、那安宁治疗这一块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就是在可能在舒缓动物的疼痛、哦、减少动物其实在生活品质上面很快速的在减低这件事情、嗯、那其实经历过这段时间，其实大部分的主人其实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都有认知到其实动物是在衰弱的，动物是在不舒服的，可是往往其实最困难的一点是在当你决定要放手的那一刻，其实 动物都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有我们陪伴哦，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到离开不需要自责，因为我们讲生命就是有始有终哦，它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我想任何的决定其实你都是为了它好，就像我们常常在讲一个医疗决定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因为我们做决定的当下都是希望对方好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动物其实在离开之前可以不需要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痛苦跟不舒服，这个才是我们就做这个安乐的决定。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安乐的决定这么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当今天这个动物已经进入到很不舒服的阶段，你大概马上就可以决定这件事情了。可是困难的就是在我们希望动物是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前的让它离开，因为我们就是不希望它进入到那个不舒服的时间点。可是 我的确讲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不光只是对主人，其实包括自己，我们身为兽医师本身在决定这个时间点上面其实都是很两难的，跟不是这么的精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很长时间的配合的原因，就是在这边，就是对于主人跟兽医师本身，如果你一路走下来，你们大概就会有办法清楚的去判断，就是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准备要开始进入到很不舒服的阶段？那如果我们希望是他不要承受这些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勇敢一点的，在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最不舒服的阶段的时候，勇敢的学会放手这件事情哦。
现在大家健检的观念跟很多预防医学的观念真的是慢慢都在建立，都做得很好。
是。
那但是带来的问题真的就是当宠物的寿命越来越长，那有一些不可逆的问题，像是老化、器官衰退，就是这些问题也都会浮现。像很多饲主跟我讲说啊，以前的狗都不会长肿瘤，为什么现在的狗动不动就得肿瘤？我都说因为他以前活不到他得肿瘤啊。对，所以其实真的随着寿命越来越长，那毛小孩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更长，大家对我们而言这是好事，可是我们真的就得面临到他的生老病死，
是，
然后跟甚至很多时候要做，不管是决定继续治疗，治疗的方式，甚至要送他离开，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决定哦，都是会发生在这个一路上面，所以真的饲主朋友，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都不要忘了，宠物它是生命，就是它不是一盆花，一盆花死了，我们把它丢了就算了，宠物是生命，是家人，那真的在饲养之前，我们绝对都希望大家能够先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有生有开始就会有结束，那他们的生命周期比我们的短，然后他们的老化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其实一定会经历到他的这个生老病死，甚至要做出很多很多艰难的决定，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刚宋医师说医生在治疗跟在做任何决定绝对都不是草率的，那相对的我们要迎接一个生命到家里面，我们要对他负一辈子责任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个决定不是草率的，然后也真的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预防医学还有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因为生命能够延长这是好事，可是我们也得面临它的这个衰退，然后它的整个老化，那唯有定期的健康检查，然后还有就是听兽医师的建议，我们做一个最准确的治疗跟评估，或许这一天不会到来，然后或许这一天它其实当它发生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尽力了，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对它最好的选择，我相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宋医师来跟我们聊这个，说真的一开始我不太知道怎么谈的议题，因为自己也是狗的狗妈妈，对，我只要想到我们家的狗狗有一天也许我也要做这样的决定，其实我就已经泪眼汪汪。
对，这个不光只是主人，其实兽医师也都在学习哦。
是，所以今天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然后跟我们真的我们身为饲主啊，就是要不断的做功课，从他们幼年的时代，然后我们要学会怎么让他长壮长胖，怎么让他长得健康，然后到他的中年，我们要开始注意他很多的器官衰退，是不是关节有问题啦，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啦，然后一直到他的老年，我们要面临他的各种疾病，甚至一些很艰难的照顾，所以饲主朋友们大家加油，我们也必须为了这些孩子不断的努力学习，那兽医师也是，我们饲主也一样，希望这一集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跟收获，那谢谢宋医师，欢迎宋医师下次再来我们节目咯。
谢谢，拜拜
拜拜。